感谢主，他在我们当中，耶稣就在我们里面。
耶稣就在我们里面。
我常常喜欢引用保罗的话说，他离我们不远。
我想引用保罗的说话，去离我们不远。
就在我们口里，
就在我们口里，
也在我们心里，
也都在我心里。
有时候为了提醒我们，
有时候为了提醒我们，
他就在我们里面，
他就在我们里面。
我会邀请弟兄姐妹把手放在你的心口，
我会邀请弟兄姐妹将你的手按在你的心口，
宝贝他的同在，
宝贝他的同在。
耶稣住在我们里面，
耶稣住在我们里面，
这是我们最大的福分，
这个是我们最大的福分。
阿们，
阿们。
要常常提醒他离我们不远，
要常提醒他离我们不远，
就在我们口里，就在我们心里，
就在我们的心里面。
保罗他说，
保罗他说，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我们如果做基督徒，
如果我们做基督徒，
能够到这个地步，
能够到这个地步，
那我们就真的进入荣耀了，
我们就能够真的进入他荣耀里面。
我们这一次的特会的主题叫进入荣耀，
今次特会的主题叫进入荣耀，
荣上加荣，
荣上加荣。
我来的时候，
我来的时候，
何牧师，就是这个他们学房的，负责人，
何杰博士呢，
他问我，他说周牧师，
他就问他周牧师，
你这个主题，跟内在生活有什么关系？
你的主题跟内在生活有什么关系？
那我就很简单的说，
我就很简单讲，
进入荣耀，
进入荣耀，
就是耶稣在我们的里面，
就是耶稣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更深的进到他里面，
我们更深的进入他里面。
我们如果与他有连结，
如果我们同他有连结，
注意他在我们的里面，
住在我们的里面，
向我们说话，
向我们讲说话，
在我们身上，
在我们身上
工作，
工作
提醒我们，
提醒我们，
教导我们，
教导我们，
改正我们，
改正我们。
耶稣在我们的里面，
耶稣在我们里面，
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
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
我们不要把圣灵跟耶稣分开，
我们不要将圣灵和耶稣分开，
正如我们不要把父子圣灵分开，
正如我们不可以将父子圣灵分开，
是有他不同的位格，
他们是有不同的位格，
但是要记得只有一位神，
但你要知道只有一位神，
这一位神却是三位一体，
一位神就是三位一体神。
而圣灵呢，在新约就改称作基督的灵或是耶稣的灵，
圣灵在新约里面就叫基督的灵或者耶稣的灵，
基督的灵
，基督的灵
或者耶稣的灵
或者耶稣的灵，
就是说到那已经复活，从死里复活的耶稣，
就是讲到已经从死里面复活的耶稣，
他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
他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当他住在我们里面，
当他住在我们里面，
我们与他有更深连结，
我们同有更深的连结，
常常领受他的教导，
常常领受他的教导，
圣经所说的那个恩高的教训，
圣经里面所讲的就是恩高的教训，
就是耶稣借着圣灵在继续教训我们，
就耶稣借着圣灵继续教训我们。
耶稣在世上的时候，
耶稣在世上的时候，
他是在身外教导门徒，
他在身外面去教导的。
耶稣死复活升天以后，
耶稣复活升天之后，
差遣圣灵来，
差遣圣灵来，
他是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他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所以他的教导是在里面的，
所以他教导在里面的。
我们所讲的内在生活，
我们所讲的内在生活，
是一个内在的，
是一个内在的，
是基督的内住，
是基督的内住，
基督的教导，
基督嘅教导，
然后基督从我们身上活出来，
然后基督喺我哋里边咧活出嚟。
我对于内在生活所下的定义，
我对于内在生活所落嘅定义，
就是基督的内住、管理与活处，
就系基督嘅内住、管理。
保罗说哈，人如果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
保罗说人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
他的意思说，如果基督的灵没有活在我们里面，
意思就是基督的灵如果不是活在我里面，
圣灵在我们里面呢，也是称作叫恩膏。
圣灵在我里面呢，也都称为恩膏。
约翰一书第二章那里讲到，
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二节里面讲到，
我们从主所受的恩膏，
我们从主所受的恩膏
藏在我们的里面，
藏在我们里面，
或者说一直在我们里面，
或者一直在我们里面，
只是我们不够注意，
只是我们不够注意，
也不够相信，
也都不够相信。
约翰说这恩膏在凡事上教训我们，
约翰说这件恩膏，这个恩膏在凡事上教训我们，
在每一件事上恩膏都会教导我们，
在每件事上恩膏都教训我们。
这个恩膏教导我们，就是耶稣在圣灵里教导我们。
这个恩膏就是耶稣在圣灵里面教导我们。
他在肉身的时候是在外面教导门徒，
他在肉身的时候在外面教导我们。
如今在圣灵里面，
现在在圣灵里面，
他是在我们里面来教导我们，
他在里面来教导我们。
这有就是希伯来书第八章所说的，
这就是希伯来书第八章里面所讲的，
神说我要跟我的百姓另立新约，
就是讲到我们要跟我的百姓是立定新约，
就是那个新约的时代，
这个就是新约的时代。
我要把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
我将我律法放在他们里面，
写在他们心上，
写在他们心上。
这里所说的律法不是单单是字句，
这个所讲的律法不是字句，
乃是说基督在圣灵里面，
乃是讲到基督在圣灵里面，
要把神的律法要成全在我们身上，
要将神的律法成全我们生命里面。
所以他说我来了不是要废去律法，
所以他说我来不是要废去律法，
乃是要成全律法，
乃是要成全律法。
意思说他要从我们的里面活出来，
意思就是要从我们里面活出来，
然后我们才能够做到律法所要求的，
然后我们才能够做到律法里面所要求的。
因为罗马书第十章那里说，
因为罗马书第十章里面讲，
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
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
每一次保罗提到基督的时候，
每一次保罗提到基督的时候，
都是跟圣灵有关系，
都是跟圣灵有关系的。
因为基督的意思，
因为基督的意思
就是受高者的意思，
就是受高者的意思。
在希腊文受高者叫基督，
在希腊文受高者叫基督。
在旧约希伯来文呢是叫弥赛亚，
在旧约希伯来文就叫弥赛亚，
都是指着受高者来说的，
都是只有受高者来讲的。
就是说基督是神所高抹的，
就基督是神所高抹的，
他是受高者，
他是受高者，
他也是士高者，
他也都是
士高者，给我们恩膏的
施膏者，给我们恩膏的人。
我们所得到的恩膏也记得是从基督来的，
我们所得的恩膏都是从基督里面来的，
因为他是受膏者，
因为他是受膏者。
而且圣经说，
圣经说
是他用圣灵为我们施浸，
他用圣灵为我们施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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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他用圣灵来膏我们，
就是他用圣灵来膏我们。
而他来膏我们的时候，这个圣灵啊就住在我们的里面。
当我们高我们的时候，圣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
所谓被圣灵充满，
所谓被圣灵充满，
或者说是受圣灵的洗，
或者是受圣灵的洗，
这实际上都是讲一件事，
实际是讲一件的事，
就是说基督在圣灵里面，
就基督在圣灵里面
进入到我们的里面，
进入到我们的里面。
就是这位复活的基督跟我们就发生了一个连结，
就复活的基督跟我们发生了连结，
这是一个很奥秘的一个联合，
这个一个奥秘的一个联合。
今天在圣灵里，
今天在圣灵里面，
我们有圣灵的基督徒，
我们有个圣灵的基督徒，
我们都是与神有连结的，
我们都是与神有连结的。
换句话说，神跟我们已经连结了，
换句话说，我们与神是连结了，
而是在圣灵的连结，
也与圣灵的连结，
在神话语里面的连结，
在神话语里面的连结，
在生命中的连结，
在生命里面的连结，
这些不是在物质里面看得到的，
这个、不是物质里面看不到，
但是看不见的，
也看不见的。
主耶稣讲到圣灵要来的时候，
主耶稣讲到圣灵要来的时候，
他说世人不能接受他，
他说世人不能够接受他，
因为不见他，
因为看不见他，
也不认识他，
也都不认识他。
但是有一些人，他说你们却认识他。
但是呢，有些人呢，你却认识他。
这个你们就是指着那些领受了圣灵的人。
你们就指那些领受了圣灵的人。
耶稣的门徒，
耶稣的门徒
认识圣灵保惠师，
认识圣灵保惠师，
而是在五旬节开始以后，
在五旬节开始之后，
圣灵就五旬节那天就降下来。
所以在五旬节那天，圣灵就降下来了。
甚至说哈，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
所以话他们都被圣灵充满，
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
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方言，
而且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
而且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
但是很重要的一点，
但很重要的一点，
圣灵来不仅是给我们有恩赐。
圣灵来不单止给我们有恩赐，
圣灵来也是把生命带给我们，
圣灵来也都将生命带给我们。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我们如何经历耶稣是我们的道路真理和生命呢？
如果你经历了耶稣是我们的道路真理生命的话呢，
那是在圣灵中，
这个就是圣灵。
圣灵来了以后，
就是圣灵来了之后，
我们才能够经历它是我们的生命，
我才能够经历圣灵是我们的生命，
它是我们的道路和真理，
是我们的道路和真理。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
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
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
他说若不借着我，
若不借着我，
就没有人能够到父这里来，
就没有人到父那里去。
他前面是说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他前面里面讲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接下去他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这里来，
跟着就说若不借着我，就没人到父那里去。
这里他所说的我，就是他复活以后在圣灵中要来的我。
他讲的我，就是他复活之后在圣灵所来的那个我。
如果我们熟悉圣经的话，
如果你熟悉圣经的话，
你要读那个约翰福音十四章，
你要读约翰福音第十四章，
从头到尾，
从头到尾，
你读完了以后，
你看完之后，
你就知道耶稣他这一直讲到圣灵保惠师要来的事情，
你就知道耶稣就讲圣灵保惠师要来的事情，
也就是他复活以后他在圣灵中来，
就讲到复活之后圣灵中来。
他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
我求父，父就赐另外一位保惠师。
他这个另外就是说他现在在肉身，他要离开他们，
他说另外就肉身他要离开自己，
可是他另外一个身位，
但另外一个身位
就是在圣灵中要来，
在圣灵里面来的。
他说圣灵来的时候，
在圣灵来的时候，
他要与你们永远同在，
他与你们永远同在，
也要在你们里面，
也都在你里面。
我们受了圣灵的基督徒，
我们受了圣灵的基督徒，
应该常常提醒我们，
应该时时提醒我们，
圣灵在我们的里面，
圣灵在我们里面，
我们就是圣灵的殿，
我们就是圣灵的殿。
保罗他对哥林多的教会说，
保罗对哥林多教会里面说，
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
岂不知你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吗？
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
神的灵住在你里面，
这是你们的殿是圣洁的，
你的殿是圣洁的。
我们怎样圣洁呢？
我怎么圣洁呢？
那是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那是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
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
我们呢才是被称为是圣洁的，
我们才能够被称为圣洁。
那个圣洁是神的圣洁，
我圣洁是神的圣洁，
他进来我们里面才有圣洁，
他进来我们里面才有圣洁。
所以耶稣基督，
所以耶稣基督，
或者我这样说，当保罗被圣灵充满以后，
或者我们讲保罗被圣灵充满之后，
他所传讲的就是耶稣就是基督，
他所传讲就是耶稣就是基督。
他的意思说，这个当初在肉身的那个拉撒勒人耶稣，
意思就是当初肉身的那撒勒耶稣，
他就是受膏者，
他就是受膏者，
他就是道成肉身的，
他就是道成肉身那个。
保罗的说法 更深一点，
保罗的说法更加深，
他说大灾敬虔的奥秘，
说大灾敬虔的奥秘
无人不以为然，
无人不以为然，
就是神在肉身显现，
就是神在肉身显现，
耶稣就是神在肉身显现，
耶稣就是神在肉身的显现。
当保罗传耶稣就是基督的时候，他就是这个意思，
当保罗传耶稣就是基督的时候，他就讲这个意思。
那么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他是受膏者，
那个意思就是他是受膏者，
他在圣灵中来了，
他在圣灵里面来
了，他领受了圣灵，
他领受了圣灵。
在使徒行传第二章，
在使徒行传第二章，
彼得解释这个五旬节意义的时候，
彼得讲解释五旬节的意义的时候，
他就说他对那些以色列人犹太人说，
他对那些以色列犹太人就讲了，
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
你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
神已经叫他从死里复活了，
神已经叫他从死里复活了，
并且高举在神的右边，
而且高举在神的右边，
并且从神那里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
并且从神那里领受了应许的圣灵，
将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
将你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
因为彼得要解释当初看到的人，他们有很多不明白，
因为彼得要解释，很多人看见就不明白，
他们说这是什么意思，
他们说这是什么意思呢？
那有一些轻看的是说这些人无非是新酒灌满了，
有些轻看的就说他们无非是新酒浇灌了，
但是彼得在这里解释说，
但彼得在这里解释说
这是复活升天的耶稣，
这个是复活升天的耶稣，
他将圣灵浇灌下来，
他叫圣灵浇灌下来，
这个时候圣经就称他是基督了，
所以圣经里面就称他为基督了，
所以耶稣跟基督他的不同的意思是在这里，
所以耶稣跟基督的不同的意思就在这里，
耶稣是在肉身的拿撒勒人耶稣，
耶稣就是那个拿撒勒肉身的拿撒勒人耶稣，
基督是他复活以后在圣灵中再来的，
基督就是那个复活之后从圣灵中要再来的，
就是神的儿子，
就是神的儿子，
所以他在圣灵中再来的时候，
当在圣灵中再来的时候，
他是住在我们里面，
他住在我们里面，
这个充满我们，
这个充满我们，
这个圣灵的充满，
圣灵的充满
不是一次的经历，
不是一次的经历，
而是多次的经历，
而是多次的经历，
而且是越来越深的经历，
而且越来越深的经历，
越来越丰富的经历，
越来越丰富的经历。
所以为什么呢？因为圣灵的充满就是说明这位复活的基督进到我们里面了，
圣灵的充满就讲到复活基督已经住在我们里面，
他住在我们里面，
他住在我们里面，
他与我们同在，
他与我们同在，
而且呢是越来越丰富的，
而且越来越丰富的，
这就是我们那个聚会的那个主题说到荣上加荣的意思，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主题，讲到荣上加荣的意思，
进入荣耀，
进入荣耀，
是从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去来的，
是从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里面，
那里说到主耶稣他复活了，
讲到主耶稣复活了，
他是在苦难中达到了完全的地步，
他在苦难中达到完全的地步，
意思说他从死里复活了，
意思就是从死里复活了，
那他要率领许多的儿子进入荣耀，
他要率领很多的儿子进入荣耀里面，
这个进入荣耀，
这个进入荣耀
就是进到他的里面，
就进到他的里面，
因为你要知道每一次圣经提到荣耀的时候，
因为圣经每次提到荣耀的时候，
它不是一个抽象的名词，
它不是一个抽象的名词，
也不是一种我们所想象的一种荣耀的景象，
也都不是我们能够想象中的一种荣耀的景象，
每一次提到荣耀的时候，
每次提到荣耀的时候，
都是跟主有关系，
都必是跟主有
关系，跟神有关系，
跟神有关系，
跟圣灵有关系，
跟圣灵有关系。
保罗啊，他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八节那里讲到，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八节里面讲到，
他讲到讲到我们所讲的智慧，
他讲到我们所讲的智慧，
世界的人也讲智慧，
世界人都讲智慧，
我们也讲智慧，
我们都讲智慧，
可是我们讲的智慧跟世人讲的智慧是不一样的，
我们讲的智慧和世人讲的智慧是不一样的，
所以保罗说我们所讲的，
保罗话我哋所讲嘅，
乃是神万世以前所隐藏的智慧。
乃系神喺万世以前所隐藏嘅智慧。
是为了要使我们得到荣耀，
为要使我哋得到荣耀。
如果他们知道耶稣是谁，
如果佢哋知道耶稣系边个，
他的说法说，如果他们知道耶稣，就不会讲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
如果他们知道耶稣是这样的时候，他就不会将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
我们的主是荣耀的主，
我们的主是荣耀的主。
他在没有来到世界上以前，他就在荣耀里。
他未来到世界之前，他已经在荣耀的里面。
但是为了要救我们，
但为了救我们，
解决我们这里的问题，
解决我们里面的问题，
他不能不离开天上的荣耀，
他不能够不离开天上的荣耀，
来到地上，
来到地上，
穿上一个肉身，
穿上个肉身，
为我们这些有罪的人钉死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有罪的人钉在十字架上。
但是他是没有罪的，
但是他是没有罪的。
他复活以后，
他复活之后
就在圣灵中就来了，
而且在圣灵中来了。
这个时候他就可以住在我们里面，
所以这个时候他就住在我们里面。
他住在我们里面的所产生的那个功用，那个果效是什么呢？
他在主里面所产生的功用果效是什么呢？
就是使我们不断的被改变，
就是使我们不断的被改变，
越来越像他，
越来越似他。
这就是我们聚会的主题下半句所说明的，
这个也是我们主题下半节要讲的，
荣上加荣，
荣上加荣，
或者说荣耀加上荣耀，
或者是讲荣耀加上荣耀。
这是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八节的话，
这个也是临后三章十八节讲的。
那里是说到我们众人敞着脸看见他，
那里讲到我们众人敞着脸看着他，
如同从镜子里面反照，
如同镜子反照。
意思说当我们在圣灵中，
意思就是我们在圣灵里面
学习像大卫一样，
学习好像大卫一样，
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也就是在神的同在中，
也就是在神的同在中，
瞻仰神的荣美，
瞻仰神的荣美。
那里他说如同从镜子反照，
这个讲到他如同镜子反照，
而这种改变是内在的改变，
这个改变是内在的改变，
是从圣灵来的改变，
是从圣灵来的改变，
是圣灵的工作，
是圣灵的工作。
我们为什么要安静等候神，
我们要安静等候神，
为什么要常常亲近主，
为什么我们常常亲近主，
为什么要读神的话，
点样要读神嘅话？
这些都是神要改变我们的方法。
呢个就系神要改变我哋嘅方法。
尤其当我们安静等候的时候，
尤其我哋当安静等候嘅时候，
虽然我们没有什么感觉，
虽然我哋冇咩感觉，
但是圣灵却在我们里面。
但圣灵喺我哋里边，
不断地做这个改变的工作，
不断做呢个改变嘅工作。
很奇妙的一点，
好奇妙嘅一点，
好多人。
好多人，
他们开始操练安静等候神以后，
他们开始操练安静等候神的时
候，过一些时候，
过一段时间，
他们发现不一样了，
他们发觉不一样了。
从前他们对事情的反应，
从前对事情的反应，
比如很快很就生气就发脾气，
譬如很急躁的，很快就发脾气生气的。
但是他们开始等候神以后，
但开始等候神之后，
他们就发现他们对事情的反应还有看法都不一样了。
我发觉他对事情的反应和看法不一样。
而这个改变就是圣灵所做的内在的这个生命的建造。
这个就是圣灵所做的内在生命的改变。
所以保罗他是用这个如同从镜子里反照。
保罗就讲到如同镜子的反照。
我们都知道照镜子，
我们都会去照镜子。
我们照镜子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自己的样子。
我们照镜子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自己的样子。
那我们如果走开，我们就忘记自己的样子。
如果离开呢，我们就看不见，忘记自己的样子。
雅各就用这个比喻来教导我们。
雅各就用这个比喻教导我们。
不要单单的听到。
不要单单的听到，
也要做行道的人，
要做行道的人。
但是保罗用这个如同镜子这样反照，
保罗用这个如同镜子反照，
他是表达另外一个意思，
他表达另外一个意思，
也就是说当我们 安静等候神，
当你安静等候神，
在灵里面来瞻仰主的荣美，
在灵里面瞻仰神的荣美，
思想耶稣的美德，
思想耶稣的美德，
与他有甜美的交通，
同他有甜美的交通，
聆听他的声音，
聆听他的声音，
谦卑受教于他，
谦卑受教于他。
当我们这样子等候的时候，
当你这样子去等候的时候，
保罗告诉我们，
保罗告诉我们，
就像我们照镜子啊，
就好像我们照镜子，
看到我们自己的形象一样，
看到我们自己的形状一样。
但是呢，保罗是说，
但保罗说，
就是啊，就是就变成主的形状，
就变成主的形状。
那个经文呢，你可以打出来，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
经文请你打出来，三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我们一起看。
对，那个能够打出来吗？
啊，可以的，很快。
嗯，他那里就是说哈，如同镜子里反照，你看，嗯。
我们看看经文。
Yeah. 我们和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
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见主的荣光，
这个脸敞着脸就是来到主面前，
这个敞着脸就是来到主面前，
让我们的心向他打开，
让我们的心向他打开。
当我们这样安静等候瞻仰主的荣美的时候，
当你安静这样去等候神的荣美的时候，
保罗说就好像从镜子里反照，
保罗就说好像从镜子里反照，
好像我们照镜子一样，
就好像我们照镜一样，
我们照镜子看到的是自己的形象，
我们照镜看到自己的形象。
但是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
但保罗这里告诉我们，
他说好像是一个比喻，
这个好像其实是一个比喻，
他说到那个内在的改变，
他说那个内在的改变，
内在怎么改变呢？他说就变成主的形状。
这个内在怎么改变？就是变成主的形状。
这是圣灵的工作。
这个是圣灵的工作。
很多时候我们，
很多时候我们
没有感觉的，
没有感觉啊，
也是不知道的，
也都是不知道。
我们所知道就是在那里安静等候。
我们只要知道在那里安静等候。
有时候啊，我们等候的无聊啊。
有时候等候的很无聊啊。
我们还会觉得，哎呀，这样等候是浪费时间嘛？
这样是不是很浪费时间？
有时候呢，我们疲倦了，我们等候时会睡着的。
有时候我疲倦的时候，我等候的时候会睡着。
这是我们的我们的想法和感觉。
因为我们的想法。
但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所做的，
但圣灵在里面所做的，
如同保罗所说的，
就好像保罗所讲的，
好像从镜子里反照，
就好像从镜子里反照，
就变成主的形状，
就变成主的形状，
荣上加荣，
荣上加荣，
意思说越来越像主，
意思就是越来越似主，
主是荣耀的主，
主是荣耀的主，
主是荣美的主，
主是荣美的主。
大卫他说他愿意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但话我愿意一生一世住耶和华的殿中，
瞻仰神的荣美，
瞻仰神的荣美，
就是这个意思，
就系呢个意思啊。
当他这样瞻仰的时候，
当佢咁去瞻仰嘅时候，
他就不断的被改变，
佢就不断嘅被改变，
改变到一个地步，
改变到一个地步。
神说大卫是合乎我心意的人，
神话大卫我合乎心意嘅人，
就是像耶稣了，
意思就系佢似耶稣啦。
我们知道合最合神心意的人就是耶稣，
我知道最合神心意的人就是耶稣，
越来越像耶稣，
他是越来越像耶稣，
就是那个荣上加荣的意思，
这个就是荣上加荣的意思。
这是我们这一次的主题啊，这个聚会的主题，
这个、主题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信心，
所以应该有信心，
圣灵会带我们进入荣耀，
圣灵会带我们进入荣耀，
圣灵会将耶稣基督启示在我们的里面，
圣灵会将耶稣基督启示在我们的里面、嗯、
当我们这样安静等候神，
当你安静等候神，
注意那个内在的生命，
注意里面的生命。
今天我们呢太缺乏这个注意内在的生命，
今天我们太缺乏注意内在的生命，
我们也许太过注重外在的，
或者我们太过注重外在的，
所以忽略了那个内在的，
所以忽略了那个内在的。
其实那个内在的比外在的更重要，
其实那个内在比外在的更重要。
内在的是永远的，
内在的是永远的，
内在的是跟主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内在的是跟主有直接的关系的。
主耶稣他说我就是生命，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
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
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并且得得更丰盛。
哦，圣经也说，
圣经都说
神爱世人，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甚至将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至灭亡，
不至灭亡，
反得永生，
反得永生，
他的生命是永远的生命，
他的生命就是一个永远的生命，
我们被他的改变是永远的生命，
我们被祂改变是一个永远的生命，
我们变成主的形状，
我们变成主的形状，
那是永远的，
那个是永远的，
我们今天在地上，
我们今天在地上，
我们这个形状都是暂时的，
我们这个形状都是暂时的，
但是我们变成主的形状，
但当我们变成主的形状，
这是一个过程，
这个是一个过程，
这是一个进有进度的，
这个是一个进度，进度，
所以他才说荣上加荣，
所以才说荣上加荣，
或者说有的翻译就是说在程度上就是不断的增加，
在某个翻译里面就是程度上不断的增加，
在我们向主的程度上，
我们向主的程度上，
在我们灵命的程度上，
在我们灵命的程度上，
与主的关系的程度上，
与主的关系的程度上，
不断的这样越来越多，
不断的加增，
不断的增加，
不断的加增，
这就是荣上加荣，
这个就是荣上加荣。
你要知道摩西，
你要知道摩西，
今天下午我在安静的时候，
今天我安静的时候，
我就想到摩西，
我就想到摩西。
你知道摩西在犹太人心目中是非常伟大的一个神的仆人。
你知道摩西在犹太人里面是非常之伟大的一个人。
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
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
那些犹太人
他跟犹太
对摩西的话很相信，
对于摩西的说话很尊敬，
但是对耶稣他们还有很多人不能接受，
对耶稣说的话他们很多不接受。
摩西是被神大大使用的一个仆人，
摩西大大被神使用的仆人，
他在神的全家，在神的家里面是全然尽忠的，
他在神 在神的家里面全然尽忠的，
他有特别的经历，
他有特别的经历，
神使用他，
神使用他
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里带出来，
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里面带出来，
圣经告诉我们说，
圣经跟我们说，
他带出来的人数，
他带出来的人数，
除了妇女跟孩子，
除了妇女和孩子，
大约有60万以色列人，
大概有60万以色列人，
如果加上妇女跟孩子，
如果加上妇女和孩子，
即使是一家三口，
即使一家三口，
三倍就是180万，
这样三倍就是180万，
但是不止三倍，
我相信是不止的，
而且在他带领以色列人出来之前，
而且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
神借着他行了很多神迹奇事，
神藉着他行了很多神迹奇事，
至少有12有13样子大的神迹，
最少有12、13样的大的神迹，
有一些神迹可以说是空前的，
有些是空前
绝后的，
绝后的，
以后再没有了，
以后也再没有了，
所以他对神的经历，
所以他对神的经历，
还有呢，他不止一次，至少有2、3次，
至少两三次，
他被神招到山上，
被神召到去山上，
跟神在一起40天，
跟神是面对面40天，
没有吃没有喝，
不吃不喝，
就在神面前，
就在神面前，
与神有交通，
与神有交通，
领受神的指示，
领受神的指示，
关于制造会幕，
关于做会幕，
或制造那个会幕里面的器具，
或者会幕里面的各样的器具，
还有领受那个10条诫命，
他要领受10条诫命，
他这40天不吃不喝，
他四十里面不吃不喝，
至少有2次或者3次，
至少有2次或者3次，
他就是说对神有一些特别的经历，
意思就是他跟神有特别的经历，
但是摩西他向神求一件事，
但摩西向神求一件事，
这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第33章，
就是讲到出埃及记第33章，
也许我们看一看出埃及记33章，
我一起看出埃及记33章，
他这个时候已经率领以色列出来了，
他当时带领以色列人出来了，
在旷野里面他要继续的要要往迦南地去，
他要继续往迦南地去。
譬如33章第一节，
33第一节，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我曾启示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说要将迦南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呢，你和你从埃及地所领出来的百姓呢，要从这地往那里去。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我曾起誓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说要将迦南 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你和你的你和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百姓，要从这里呢是往哪里去？
这个时候摩西向神求两件事。
这个时候摩西向神求两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神的同在。
第一件事就是神的同在。
他在第十二节。
在第十二节。
摩西对耶和华说。
摩西对耶和华说。
你吩咐我说将这百姓领上去。
你吩咐我说将这百姓领上去。
却没有叫我知道啊，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
却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
只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
只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
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
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
这个我想神对任何一个人说这样的话，那是已经是特别蒙恩了。
我觉得呢，这个如果神同任何一个人讲，这个已经很特别蒙恩了。
神是按照他的名认识他。
神是按照他的名认识他。
那么多人，
这么多人，
神有那么多的仆人，
神这么多仆人，
但是他却是认识摩西。
但是神却是认识摩西。
这是指着神，他跟神有特别的关系。
意思就是他跟神有特别的关系。
而且神说你在我眼前已经蒙恩了。
而且神说你在我眼前已经蒙恩了。
摩西接着说十三节，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
摩西跟着说，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
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
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
使我可以认识你。
使我认识你。
这个时候摩西他要进一步的更深的来认识神。
这个摩西要进一步更深认识神。
虽然他已经经历了很多神迹奇事了，
虽然他经历了很多神迹奇事，
跟神就是很有很亲密的关系了，
同神有很亲密的关系，
但是他这里还要更深的认识，
但他却要更深的认识神。
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
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
第十四节，
第十四节，
耶和华说，我必亲自与你同去。
耶和华说，我必亲自与你同去，
使你得安息，
使你得安息。
摩西说，你若不亲自与我同去，
摩西说，你若不亲自与我同去，
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
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
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
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
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
岂不是因你与我同去？
使我们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
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
要知道，摩西在这里他所求的就是神与他同去。
摩西这里所求的就是神与他同去。
神也应许他的祈求。
神要应允了他的祈求，
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
说我必亲自与你同去。
这个亲自也可以翻作我的同在随你跟随你 一同去。
这个亲自的意思翻译出来就是我必亲自同在与你去。
换句话说，摩西在这里还要求神与他更丰富的同在。
摩西就求神与他更丰富的同在，
更深的同在，
更深的同在。
我们这个进入荣耀，
我们要进入荣耀。
另外一个解释呢，也是进入神的同在。
另外解释就是进入神的同在。
只有在神的同在里。
只有在神的同在，
我们才开始领会什么叫荣耀。
我们才可以开始领会什么叫神的荣耀。
荣耀这两个字很难下一个很清楚的定义。
荣耀两个字很难下一个清楚的定义。
刚才介绍的那个《荣耀的光辉》这本书，
正话讲到《荣耀光辉》的这本书，
那个罗炳森师母他有这样一个定义。
罗斯姆有咁嘅定义，
他对荣耀啊下了这样一个定义。
佢对荣耀下咗一个定义。
他说荣耀就是那无法形容的神的同在。
荣耀就系嗰个无法形容嘅神嘅同在。
荣耀就是无法形容的那神的同在。
无法形容嘅神嘅同在。
因为神就是荣耀。
因为神就系荣耀。
他是荣耀的主。
荣耀的主。
彼得说到圣灵的时候，
彼得讲到圣灵的时候，
曾经也说到说荣耀的灵藏在你们的身上。
他曾经讲过荣耀的灵藏在你身上。
换句话说，我们只有在神里面。
换句话说，我们只有在神的里面，
在神的同在里，
在神的同在里面，
在圣灵里面，
在圣灵的里面，
我们才能够体会什么是荣耀。
我才可以体会什么叫荣耀。
那我对荣耀的体会，
我对荣耀的体会，
荣耀就是耶稣基督的彰显，
荣耀就是耶稣基督的彰显，
荣耀就是神能力的彰显，
荣耀就是神能力的彰显，
荣耀也是神的同在，
荣耀是神的同在。
所以我们说要进入荣耀，
我哋话我哋进入荣耀，
就是要进入神的同在，
就进入神的同在。
但是神的同在呢，是有在程度上不一样的。
那神的同在喺程度上嘅唔一样。
有的人经历是外面的同在，
有嘅系经历万人嘅同在，
有的人是一时的同在，
有人你经历一时嘅同在，
有的人经历的不仅是外面，也是里面的同在。
有啲唔单止经历外面，有啲经历里面嘅同在。
啊，不仅是一点点的同在，乃是越来越丰富的同在。
有啲唔单一点点嘅，而系咧越来越丰富嘅同在。
当神的同在越来越丰富的时候，
当神嘅同在越来越丰富嘅时候，
我们对荣耀就有更深的体验。
我哋就对荣耀有更深嘅体会。
圣经说，
圣经话，
就是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
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
神的儿子讲到耶稣，
神嘅儿子就讲耶稣，
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
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
他是神本体的真相，
他是神本体的真相。
我刚才说我们被改变越来越像耶稣的时候，就是荣上加荣。
当我们，我刚才说的就是我们，当我们被改变越来越像耶稣的时候，我们就荣上加荣。
因为耶稣就是神荣耀所发出来的光辉，
因为耶稣就是神荣耀所发出的光辉。
我们怎么知道神的荣耀呢？
我怎么知道神的荣耀呢？
乃是在耶稣身上我们可以看到。
就在耶稣身上我们所看到
的。耶稣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耶稣身上看到什么呢？
无限的爱，
无限的爱，
无限的怜悯，
无限的怜悯，
他的圣洁，
他的圣洁，
他的公义，
他的公义，
还有他的谦卑和柔和，
还有他的谦卑和柔和，
这些都是神的荣美，
这些都是神的荣美，
都彰显在耶稣的身上，
都彰显耶稣的身上。
所以耶稣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
所以耶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
当我们被改变越来越像耶稣的时候，
当我们被改变越像耶稣的时候，
我们身上的荣耀也是越来越多，
我们身上的荣耀也是越来越多。
譬如说我们耶稣在我们里面，
比如耶稣在我们里面，
他更多从我们身上活出来，
佢更多你身上面活出嚟，
我们怎么知道呢？
我点知道呢？
就这个人跟以前不一样了，
就呢个人同以前唔一样。
他的爱更多了，
可爱好多啦。
他也比以前温柔了，
佢都比以前温柔啦。
他忍耐也多了，
忍耐都多咗啦。
他也比以前更谦卑了，
佢都比以前更谦卑啦。
这些都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
呢都系神荣耀所发嘅光辉。
起先是在耶稣身上显出来。
起先在耶稣身上显出来，
如今呢也在基督徒身上显出来，
如今也都在基督徒的身上显出来，
但是在少数的基督徒身上，
但在少数基督徒身上。
所以我们众人都要进入荣耀，
所以众人都要进入荣耀，
我们要竭力的追求进入荣耀，
我们竭力的进入荣耀，
进入神的同在，
进入神的同在。
那我们如何进入呢？
我怎么进入呢？
我发现这个安静等候神，
我发现就是安静等候神，
是一条捷径，
是一条捷径，
这是一条路，
这条路，
这不是一个方法，
这个不是一个方法，
不是说我们做这件事我们就变得属灵了，
不是说我们做这件事我们就变得属灵了，
但是当我们操练安静等候的时候，
而我们当我们操练安静等候的时候，
我们就进入神的同在，
我们就进入神的同在，
乃是圣灵带我们进入的，
而是圣灵带我们进入的，
圣灵来是要引导我们，
圣灵来是要引导我们
进入一切的真理，
进入一切的真理，
都是圣灵的工作，
都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
所以圣灵在我们的生命中，
所以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他所担任的角色，
他所担任的角色，
就也可以说吧，就是圣灵的执事，
就是圣灵的执事，
圣灵的工作，
就是圣灵的工作。
他来最主要的，
他来最重要的，
就是叫我们与神联合，
叫我们同神联合，
使我们的生命改变，
使我们生命改变，
叫我们越来越像耶稣，
叫我们越来越似耶稣。
这是圣灵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
这个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所做的工作。
所谓被圣灵充满，
被圣灵充满，
不是单单说方言就够了，
不是单单讲方言就够了，
或者有一点经历啊，异象异梦，
或者经历啊，经历异象异梦，
我们以为这就是圣灵充满，
我以为这样就叫圣灵充满。
有时候我们也把好，我们当作祷告的时候倒在地上，
或者有时我们倒在地上，
这就是圣灵充满，
这个就是圣灵充满。
这些是我们 初初被圣灵充满的所有的一些反应，
这只不过是我们初被圣灵充满一种的反应。
每一个人他的反应他的表现是不一样的，
每一个人的反应和经历都不一样的。
但是圣灵充满最主要的意义，
那圣灵充满最重要的意义
就是使耶稣进到我们里面，
就耶稣进到我们里面，
成为我们的生命，
成为我们的生命，
而且呢是不断的这样增长，
而且不断的增长。
所以我说圣灵充满是一个一生一世的经历，
所以我说圣灵充满一生一世的经历，
所以越来越深，
越来越深，
越来越丰富，
越来越丰富，
越来越荣耀，
越来越荣耀。
我所以这样讲就是因为我被圣灵充满已经五六十年了，
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被圣灵充满已经五六十年了。
我真的好越来越喜乐，
我真的越来越喜乐，
越来越平安，
越来越平安。
我的脾气以前很不好，
我脾气以前很不好，
现在这个脾气变得越来越好，
这个脾气变得越来越好。
我不敢说完全像耶稣了，
我不敢说完全像耶稣，
但是我的脾气比以前真是好了不是多少。
我脾气真的比以前好了好多，
以前是常常发脾气，
以前时时发脾气，
现在是几乎不发脾气了，
现在是几乎不发脾气。
是因为荣上加荣，
因为真的荣上加荣，
耶稣在我们的里面，
耶稣在里面，
我们多么需要被提醒他就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几么需要被提醒，
他离我们不远，
他离我们不远，
他就是我们的生命，
他就是我们的生命。
还有什么比生命比我们更近，
有什么比生命比我们更近？
我们都承认我们都有生命，
我们都承认我们有生命。
如果没有生命我们今天不会坐在这里，
如果没有生命我们不会坐在这里。
但是你看得见吗？
但你看得见吗？
生命比什么都还要实在，
生命比什么都是实在。
没有生命我们就完了，什么都没有了，
没有生命就什么都没有了。
基督在我们的里面，
基督
是我们的生命，
他就是我们的生命。
这个意思说他是我们的一切，
意思就是他是我们的一切，
他是我们的一切，
他是我们的一切，
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都在他里面，
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都在他里面。
你要圣洁在他里面，
你要圣洁，你就
你要爱在他里面，
你要爱在他里面，
你要智慧在他里面，
你要智慧，你
要能力在他里面，
你要能力，你就在他里
面。你要谦卑温柔在他里面，
你要谦卑温柔，你就在他里面。
你要忍耐在他里面，
你要忍耐，你就在他里面。
你要医治也在他里面，
你要医治就在他里面。
他就是医治者。
他就是医治者，
他就是我们的谦卑和柔和，
他就是我们的谦卑和柔和。
哦，他在我们的里面，
哦，他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要进入荣耀，
我们要进入荣耀，
要进入基督的里面，
我们进入基督的里面，
而且要应该越来越深，
而且呢越来越深，
要住在他的里面，
我们要住在里面。
我们多么忽略这个内在基督的内住，
我们几乎的忽略基督的这个的内住，
是因为我们太注意外在，
因为我们太注意外在，
我们太忙于外在的，
我们太忙于外在了，
追求外在的，
追求外在的。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但圣经告诉我们
外在的，
外在的，
看得见的，
看得见的，
都是暂时的，
都是暂时的。
唯有看不见的，
唯有看不见的，
就是内在的，
就是内在的，
才是永远的，
又才是永远的。
所以保罗说我们不是顾念看得见的，
所以保罗说我们不是顾念看得见的，
乃是顾念看不见的，
乃是顾念看不见的，
内在的，
内在的。
我们要注重内在的，
我们注重内在的，
我们越注重内在的，
我要越注重内在，
我们外在与人的问题就会越来越少，
我们外在与人的问题越来越少。
如果我们不注重内在生命的建造，
如果你不注重内在生命的建造，
我们在外在，
我们的外在
与人相处的时候，
与人相处的时候
永远有问题，
永远有问题。
因为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
因为人一生的果效从心里面发出来的。
哦，所以我们好像无论到哪里，就是 要讲这个内在的。
所以无论去哪里，我们就要
因为缺少的是内在的，
因为缺少的就是内在的。
不是说外在都不重要，
不是说外在不重要，
外在重要，
外在重要，
但是还有比外在更重要的，
但有比外在更重要的，
就是那个内在的，
就是那个内在，
基督的内住，
基督的内住，
基督要做我们的生命，
基督要做我们的生命，
他要在我们的心里面做主做王，
他要在我们生命里面做主做王，
他要成为我们的一切，
他要成为我们的一切。
哦，当我们认识他是我们一切的时候，
当我们认识他是我们一切的时候，
我们就满足了，
我们就满足了，
我们就懂得，
我们就懂得
大卫所说的，
大卫所说的，
在你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
在你里面有满足的喜乐，
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
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
在你的右手中才有永远的福乐，
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他就说，哦，耶和华是我的产业，
他就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
他是我杯中的份，
是我杯中的份，
他的意思是我的享受，是我的满足，
是我的享受和我的满足，
我的好处不在主以外，
我的好处不在主以外。
大卫的神也是你的神，也是我的神。
大卫的神是你的神，也都是我的神。
阿门，
阿门。
如果说我们越来越像耶稣，
如果我们越来越像耶稣，
荣上加荣，
荣上加荣，
每个人都应该是这样，
每个人都应该是这样的。
因为他是我们的主，
因为
是
我们的主，
因为他在我们里面，
因为在我们的里面，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
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
我们没有理由啊，在哀哭，
我们没有理由是哀哭，
在可怜，
在可怜，
在受苦，
在受苦，
我们应该常常的喜乐，
我们应该常常喜乐，
所以圣经才说要常常喜乐，
所以圣经说常常喜乐。
保罗即使在监狱里面，
保罗纵然在监狱里面，
他还是喜乐的，
他也都是喜乐的，
他跟希拉可以唱诗赞美神，
希拉一起唱诗赞美神。
所以他说你们要喜乐，
所以你要常喜乐，
常常喜乐，
常常喜乐。
我再说要喜乐，
我再说你要喜乐。
阿门，
阿门。
因为他在我们的里面，
因为在我们里面，
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都在他那里，
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都在里面。
这是我们需要增长，
这个是我们需要增长，
我们需要注意，
我们需要注意里面
内在
的，内在的，
他离我们不远，
他离我们不远，
就在我们口里，就在我们心里，
就在我们口里，就在我们心里。
好多时候我坐在那里，
好多时候我就坐在那里，
眼睛一闭，
眼睛一闭上，
哦，神就在这里，
神就在那里，
然后我一想到他，
我一想到他，
他就在我里面，
他就在我里面。
保罗说不需要到天上把基督拉下来，
保罗说我们不需要到天上把基督拉下来，
也不需要到地底下然后去找基督，
也不需要到地底下去找基督。
他说这道离你们不远，这道离你们不远，
他说这道离你不远，
就在你口里，
就在你口里，
就在你心里，
就在你心里。
阿们，
阿们。
回到里面，把手放在你的心口，
将手放在心胸，
感谢他，
感谢他，
他就是我们的喜乐，
他就是我们的喜乐。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稍微安静一两分钟，
稍微安静两分钟，
然后我要带你们唱一首快乐歌，
然后我带你唱一首快乐歌。
我要请我们接麦的同工陈姐妹上来给我们弹，
我请我们的同工上来。
感谢主，眼睛闭起来。哦，主，我感谢你。
哦，主，我感谢你。
你可以跟他说，主，我谢谢你。
主，我多谢你。
你就在我里面，
你在我里面，
帮助我，
帮助我，
不要忘记你，
不，我唔忘记你。
帮助我更多爱你，
帮助我更多爱你，
宝贝你，
宝贝你，
跟你是这样的近，
跟你系咁近。
主，我谢谢你，
主，我多谢你。
你从来没有离开过我，
你从来冇离开过我。
我也不离开你，
我亦都唔离开你。
要跟主这样说，主，我把我的心归向你。
主，我将我心归向你。
哦，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你看，你这样把手一放，
你睇下你咁样将手一放，
你里面就感觉到
那个平安，平安，
那个甘甜就会来，
甘甜在里边，
那个生命就会进来，
那个生命就咁进入。
哦，谢谢主。
哦，多谢主，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吧，我们先请琴哈、啊、给我们弹一遍，把那个调子弹一遍，然后我们一起。 快乐，耶稣真爱我，我快乐。
耶稣真爱我，
乐和耶稣在我心，我要高唱哈利路亚。耶稣在我心，我们一起站起来。我快乐，和耶稣在我心。
我快乐，耶稣在我心。我快乐，耶稣在我心。
我要歌唱哈利路亚，耶稣在我心。
我快乐，和耶稣在我心。我快乐，和耶稣在我心。我快乐，耶稣在我心，
我要歌唱哈利路亚，
耶稣在我心，
主与我同在，
主与我同在，
快乐，
主与我同在，我快乐，主与我同在，我快乐，主与我同在，我要歌唱哈利路亚，
主啊，主与我同在。
我快乐，
主与我同在。
我快乐，主与我同在。我快乐，主与我同在。我要高唱哈利路亚，主与我同在。
我是属于主，
我是属于，我是属于主。
我快乐，我是属于主。我快乐，我是属于主。我快乐，我是属于主，我要高唱哈利路亚，我是属于主。我快乐，我是属于主，我快乐，我是属于主，我快乐，我是属于主，我要高唱哈利路亚，我是属于主。
主是属于我，
主是属于我，
我快乐，主是属于我，我快乐，主是属于我，我快乐，主是属于我，我要高唱哈利路亚，主是属于我，
阿门。
我快乐，主是属于我，我快乐，主是属于我，我快乐。主是属于我，我要高唱哈利路亚，主是属于我，
主活在我心，
主活在我心，
我快乐，主活在我心，我快乐，主活在我心，我快乐，主活在我心，我要高唱哈利路亚，主活在我心。
我快乐，主活在我心。
我快乐，主活在我心。我快乐，主活在我心。我要高唱哈利路亚，主活在我心。
最后一节，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83岁，
我今年83岁。
我常常想到，我应该是在养老院里面。
我时想到，我应该在养老院里面。
我还能够出来，
但我仍然出来，
还能够到各地，
而且到世界各地
传讲内在生活的信息，
全讲内在生活的信息，
就是因为我常常哈哈哈，
就是因为我时时哈哈哈。
要常常喜乐，
要常常喜乐，
要天天哈哈哈，
要天天哈哈哈。
你就到了我这个年龄，
你就会到了我这个年龄的时候，
可能你的身体比我更好，
或者你身体比我更加好，
你会更快乐，
你会更快乐，
而且是必然的，
而且必然的。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荣耀归给主，
将荣耀归给主。
哈哈哈。
荣耀归给主，
哈利路亚！要记住神的话，说喜乐的心就是良药。
要记神的话，喜乐的心乃是良药。
但是也要记住，
你要记住，
忧伤的灵是骨枯干，
忧伤的灵是骨枯干。
不要生气，
不要发生气啊！
不要难过，
不要难过，
不要哭泣。
不要哭泣，
常常喜乐，
时时喜乐。
因为啊，忧伤的灵会伤害你的身体的。
因为忧伤的灵会伤害你身体啊。
喜乐的心，
喜乐的心，
对我们的身心灵都是健康的。
对我们身心灵都是健康。
阿门，
阿门。
美国他们说，你如果笑得多就活得久。
你要笑得多，你就活得久。
天天要笑，哈利路亚！
天天要笑，哈利路亚！
我们的喜乐从哪里来？
我们喜乐从哪里来？
从里面来，
从里面来。
耶稣在我们的里面，
耶稣在我们里面。
耶和华的喜悦就是我们的里面。
耶和华的喜悦在我们，
是圣灵中的喜乐，
是圣灵中的喜悦。
耶稣说，没有人可以夺取的。
耶和华没人可。
不要因为一件很小的事，
不要因为一件很小的事，
别人一句很小的话，
一句很小的话，
把你的喜乐给夺去了，
将你的喜乐夺去了，
千万不要让人把你喜乐夺去，
千万不要被人将你喜乐夺去。阿门。
要保持喜乐，
我们常常喜乐，
荣耀归给主，
荣耀归给主。
好，
不思量为我们祝福。
好，
好，
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
告。我们请大家举起手，请牧师为我们祝福。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赞美主。主啊，你的圣灵在这运行，你将那个喜乐的油在浇灌下来，用喜乐的油来膏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和姐妹，让他们今天晚上回去以后带着喜乐的恩膏而回去，并且知道神与我们同在，基督就在我们心里面，他永远与我们同在。哦，主啊，主啊，你自己按手。虽然主啊那么多人我不能按手，但是你亲自为每一位弟兄姐妹按手，让他们领受你那喜乐的恩膏，内住的恩膏，真的是让你带我们进入荣耀，而且是荣上加荣，越来越丰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和祝福，阿们，阿们。荣耀归给主，荣耀归给主。